我们先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这一节呢，各位都会背了哈，《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吩咐他的门徒说，圣灵会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他应许他们说，你们有了圣灵的能力以后呢，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以前的观念里面呢，以为说先在耶路撒冷，然后在犹太全地，然后才到撒玛利亚，然后才到地极去做见证。那事实上我们晓得，主耶稣在这里吩咐的不是说先耶路撒冷，不是说耶路撒冷传完了才到犹太地，然后才到撒玛利亚，然后才到地极。事实上呢，是耶路撒冷和犹太地和撒玛利亚和地极。整个使徒行传的进展我们也看到，他们不是说耶路撒冷全部传完了才出去，神很奇妙的就是让他们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地、在撒玛利亚，然后呢在地极都同时在做主的见证。当然最开始的从耶路撒冷开始，但是呢，我们看到撒玛利亚呢，第八章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第八章的时候呢就已经腓力，传福音的腓力，七个执事当中的那一位，他已经到了撒玛利亚，而且他很长时间在那里。那时候犹太全地还没有传完，那时候耶路撒冷也不是全城的人都信主，但是神呢就借着各个不同的机会，借着五旬节的时候的那一些犹太人，或者是从海外各地来的人，神也借着其他各个不同的时候，像保罗、像巴拉巴，他们也到欧洲的地方去做宣教的工作，这样福音呢就同时在地中海各地呢就传扬，然后渐渐的就传到世界各地去。我们看到神当时所做的工作，我们来看神在中国所做的工作。我们首先呢来总结一下呢，西方来华宣教士他们的宣教策略，因为这是最后一课，我们把前面所讲过的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简单来说呢，唐朝的景教他们的特点呢是本土化，把圣经跟信息套入佛教道教的术语里面，过分的依附本地的文化，因此他们失去了福音的特色，被同化了，这是唐朝的景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策略是结交权贵，依赖朝廷的支持，所以呢随着政权就衰落了，不能够扎根，也没有培养本地的人才，这是我们对唐朝景教我们有这样一个归纳性的一个了解。那第二个呢，我们看到元朝的耶律可文教呢，是他们采取自然发展的方式。自然发展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一个特别的策略，他们也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原则，基本上呢，因为他们是在蒙古人、在色目人当中，所以呢就是这些边疆地区的这些北方地区的人信徒多，在汉人当中很少，他们没有本地的圣职人员，总部远在波斯，所以呢依附政权的缘故呢就阵亡教习，这是我们看到元朝的耶律可文教，它是随着一种自然发展，在这边我会看到五种的，基本的宣教策略，第一种是依附，第二种呢是自然发展。好，第三个呢，我们看到明末清初的天主教耶稣会呢，他们是想从文化的层面来影响中国，所以呢对中国文化用这种迎合的态度，迎合呢英文叫 accommodation accommodation 呢我们通常就翻成说适应，比如说英文里面用 accommodation 的话呢，通常讲说住在一个地方也是讲 accommodation 的问题，也就是说它是迎合当地的文化。结果呢他们在荷辱这方面做得很成功，但是哺辱就做得很有限，超辱呢基本上呢没有太多的贡献。当然他们的时间太短，也是明末清初后来因为禁教的缘故呢，所以他们在中国，能够真正的发展的时间很短。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荷辱呢这是第一步，这也应该有人去做，但是呢哺辱跟超辱呢这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我们这一代做一些努力，到下一代的话继续承接下去，而且呢不只是少数的人，需要很多的人在他的生活当中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让人家看到说你这一个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人，但是怎么样又有基督的新生命，能够跟中国文化 啊的原来的背景呢，能够融合在一起，而且又能够补充，又能够超越哈、啊，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整个世界观能够超越你原来的背景。那这一方面呢，需要啊很多的努力。道明跟方济各会呢，就是说天主教另外两个差会呢，他们对中国文化跟习俗呢是采取对抗的态度啊，对抗的态度。那因为对抗的态度，结果遭到政治力量的干涉。啊、他们跟耶稣会呢彼此之间抗争，彼此争辩，甚至上诉于教皇，上诉于当时清朝的皇帝。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第四种的政策呢是对抗、啊、对抗。第一个是依附，第二个是自然发展，第三个是迎合，第四个呢是对抗。那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很多教会呢也是采取对抗的一个方式、啊、如果是采取对抗的方式，就一定会遇到政治力量的干涉。那到底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在后面会提到、啊、清朝跟民国时期的更正教、啊、在预备时期当中呢，更正教的宣教士呢，他们翻译圣经，编字典，做文字的印刷，做福音的预工，从基层来做起，而且培养本地的人才。结果呢，他们扎根结果、啊、就是他们立了很好的根基，然后让别人可以在上面建造。无可通商跟自由传教的时期呢，就是设立宣教中心，有社会的关怀，建学校、医院，出版书刊。那戴德森的民众路线及提摩太的精英路线，这两种宣教的路线呢、啊、是我们详细讨论过的。基本上我们来看呢，就是如果你用改造的方式的时候呢，就渐渐会有成效，就是所谓第五种的宣教策略，就是改造。改造的话，就是不是剧烈的去反抗，也不是呢迎合失去自己的立场，而是用改造的方式。改造的话呢，我们刚刚讲过，量变带来质变，质变带来量变，那么或者是先由质变带来量变，量变再带来质变，这叫改造。改造呢，就是有少数的基督徒，他们听到福音，无论是在农村，无论在城市里面，然后他们在影响他们的家人，影响周围的人，影响他们能够影响到的人，然后造成大层面的整个的改变。大层面的改变的话，就会影响当时，也会影响下一代，然后呢，量变再带来质变，这称为改造的方式。这种改造的方式呢，就渐渐有成效，但是呢，啊，清朝那个时期，依附条约保护的，就招来仇视跟排外啊。最后呢，我们讲到智利时期，就是1901年到49年以后呢，啊，就义和团事变以后呢，中国人才渐渐被栽培起来，啊，宣教士呢，他们就觉悟到说，他们在中国的政策呢，要渐渐做辅导性的地位，就他们渐渐不应该再做领导者，他们应该是做辅导者。这个呢，对于啊我们今天的传教工作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启发哈、啊，就是初期阶段的时候，你当然是开拓者，开始的时候你当然是一个领导者。但是呢，渐渐应该培养当地的人，让他们成为领导者，我们成为辅导，就是辅助、帮助或者是协助他们做他们所不能做的事，然后渐渐培养他们能够做成啊我们今天所做的工作，无论是布道，无论是文字工作，无论是传播的工作，无论是建立教会，无论是圣经神学的教育。我觉得无论是西方宣教士，或者我们今天的华人宣教士，华人的事工者，我们应该都有这样一个态度，我们一定要让本地的人可以自己起来承接他们的棒子，让他们可以自治、自立、自传、自养啊，自己来管理。这样的话呢，渐渐的我们啊就退到第二线的地位，或者是在辅导性的地位，而且我们成为一个协助者，我们不是一个领导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中国教会呢，也在各方面的开始自立，而且开始啊向国外的宣教。可以说我们很简单的总结，我们在这前面的第十课当中，我们所讲到的国内的教会到49年之间啊大概的情况。49年以后，我们刚刚已经介绍过。好，第二个部分呢，我要特别和各位讲到宣教这一方面的工作。中国教会在国内跟国外的宣教工作到底是怎么样来进展的？国内的部分呢，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啊。国内的部分呢，就是从智利教会开始，然后渐渐就有国内布道的工作啊。这个我们在前面啊已经讲到中华学生布道团，另外呢像学联会的工作，这些呢都是在国内的布道工作，像地方性的布道团，像伯特利布道团啊，我们在第九课的时候已经讲到抗战以后国内的布道的工作。那么在国外的宣教方面，到底中国教会走到什么样的地步呢？我们先讲分为49年以前跟49年以后的海外地区。那
那么在49年以前呢，首先我们看到1929年的时候呢，有中华国外布道团啊，这是中国第一个向国外宣教的差会啊，这是很值得纪念的中华国外布道团。开始的时候是1928年的夏天啊，加拿大有一位很重要的一位宣教士啊，在中国教会里面影响很大的，叫者福明，者福明牧师啊，他是宣道会的。他呢跟王仔去恳谈，然后鼓励王仔呢到南洋去旅行布道，因为王仔以前都还是在国内，所以呢1928年王仔就去了南洋地区。南洋就是指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印尼啊、泰国、东南半岛这些地方。那他去那边旅行布道以后呢，回来就决定成立一个南洋布道团，后来在广西那边改名为中华国外布道团啊。我们讲过，这是中国第一个对国外的宣教的团体。开始的时候，他们派一位林正业牧师，还有练光林牧师呢，到印尼、到越南去宣教，先到越南，然后到印尼。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华人对外，就是从中国之外的宣教工作。那当然从东南亚地区，从中南半岛地区，中国人也有很多的华侨，地方也比较近，也比较熟悉的地方开始。那这个布道团呢，成立了八年以后呢，平均在工厂宣教士有21位，到1955年的时候呢，已经有30几位同工。他们在南洋各地呢设立教会，带领很多人信主。那么像今天我们看到印尼，印尼的华人教会非常的兴旺，非常的发达，唐崇龙牧师从印尼出来的，他们印尼的神学院、印尼的教会根基都非常的好，主要就是当初中华国外布道团呢，当初是先从越南、从印尼这些地方开始。那他们本来是一个差会，意思就是说是一个宣教差会，后来因为当地的一些政治局势的关系，你用这种所谓国外的差会的方式的名称不合适，所以后来他们渐渐就称为印尼国内的一个华侨的教会，就用印尼的教会的名称，这是后来的演变，也就是说从差会渐渐变成教会。我们讲过，有一些差会呢，他们是一直是维持差会的形式，他们没有自己设立教会。像中国内地会，就是他们原则上呢，一直都维持说我们是差会，我们不设立自己的宗派。那像这个差会呢，到了南洋地区以后，后来他们渐渐的就设立了教会，也成为后来的教会的基础。他们传福音的对象，当然有像华侨，也有像当地的人，比如像印尼人，或者像越南人，或者像菲律宾人，是向其他国家的一些人做传宣教的工作。所以这是中国人呢第一个正式的国外的差会，而且主要是由中国人自己来组成，自己在经济上呢自己来供应的一个差会。好，第二个呢是遍传福音团，这是到了40年代哈。遍传福音团呢是在陕西的凤翔，因为那个地方有一个西北圣经学院，他们在祷告里面呢看见中国有宣教的这样的需要，中国欠了各国的福音的债，所以那时候副院长叫马可，马可牧师呢就为此成立了一个祷告会，为边疆地区特别是宣教的工作来祷告。他们觉得说中国信徒呢应该有一条路，应该有一条福音的思路，福音的思路呢就是沿着当年的思路呢把福音再传回到耶路撒冷。各位晓得当初的思路呢是从西域，从西方，然后呢沿着这条思路呢进入中国的西北，然后从西北进入到长安，从长安呢再渐渐进入到内地，建立到中国的江南地区，比如像扬州啊、湖州啊这些地方，因为这些地方是产丝绸的地方，所以杭州、福州苏州这些地方的丝绸，然后就沿着这条丝路到了西安，再从西安然后再渐渐的出去，然后出关以后再沿着西北，然后呢经过阿拉伯国家然后到当时的西域的地方，到波斯到阿拉伯地区。那因此呢马可牧师呢他的这样的一个意向呢就是说我们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所以他叫遍传福音团。遍传福音团的英文呢是 Chinese Back to Jerusalem Evangelistic Bank 意思说中国人然后呢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一个运动团英文的话呢就讲得很清楚，他的目标就是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那怎么传回耶路撒冷呢？先从新疆开始，因为新疆有很多的回教民族， 从回族人当中学习回教的风俗习惯语言，那从新疆呢渐渐再到阿富汗，再到伊拉克伊朗这些地方，再然后再进入耶路撒冷，这是他们当初的一个目标，当初的一个路线。所以呢他们先从西北的地区开始。1947年呢，这个福音团呢有几位同学就先后差派去西北的甘肃、宁夏、青海、西藏、新疆，所以这叫西北的五个地区，西北五个比较偏远的比较没有福音传道的地方。那么有一对夫妇赵麦家跟何恩正夫妇呢，他们是南下到克什，就是南疆到南边的地方。遍传福音团呢，他们的志向呢是要沿着丝路到耶路撒冷，不过可惜1950年以后呢这个施工就停了那虽然这施工呢没有机会出去直到新疆没有机会呢出去出到中国的疆界的外面，但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呢，有很多同工呢他们又回到侍奉的工厂他们当初的志向呢并没有减少。那像这位赵麦家他从那时候去了苏勒以后呢，他就没有再回到中原内地去了，他就一直在那个地方遍传福音团这一个事迹呢过去呢很少报道，但是呢当时呢有一部分的英国宣教士是跟他们一起配搭的，因为还有一部分英国宣教士呢在40年代的时候还在西北圣经学院教书，那么这个工作是从西北圣经学院开始的，所以这些宣教士呢就在他们的通讯，在他们写给英国的通讯里面呢报道了这些消息。那么现在呢这些通讯呢可以找得到，就是当初这些英国宣教士所写的通讯，就是写给他们英国母会的通讯呢现在找得到。那我这些资料呢就是从他们的通讯里面找到的那很宝贵的就是他们当初的通讯当中呢也有一张照片，这一张照片呢就是当年的遍传福音团的这一些主要负责同工的一些照片。那么各位看到在我们发给各位的这个图片里面就是第十二课的图片里面，那么第一张呢就是讲到当初的遍传福音团的这些同工，第一排的最中间那一位年纪看起来比较大一点的，就是马可牧师，就是他们遍传福音团的团长马可。然后呢，赵麦家和恩正这些名字呢，当然是他们取的名字。你看他取麦家，你可以想得到，麦家就是回教的中心就是取麦家，就表示说他的心愿呢是将来希望能够到回教国家去。这是遍传福音团。那这个团体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团体，就是当时呢已经有心愿呢要把福音传出中国之外，虽然当初他们没有能够做到，但是像赵麦家所讲的说，新疆到耶路撒冷的道路呢同门伸手，然而呢我们办不到的，希望我们的子女呢可以继续的承担，这是他们的志向，是希望呢能够继续的传出去。那么一直到现在在中国的很多家庭教会里面还是保存这样的负担，就是希望能够透过新疆然后呢到阿富汗到回教国家，然后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这是现在这个心愿呢还是有许多人在预备在准备自己，也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呢他们在北京在西南的地区在西北的地区在一些少数民族的学院里面在学阿拉伯文他们的目标呢也是一样，他们愿意希望有机会能够先到新疆，然后渐渐能够到阿拉伯国家去把福音传出来另外一个团体呢跟遍传福音团非常非常相似呢，就是西北灵工团。
在1945年抗战胜利不久以后，山东潍县的乐道院教会他们决定成立一个灵修院，由几位牧师共同来主教。这个灵修院呢他们的宗旨是什么呢？张古全牧师呢在该院的院歌里面曾经写过一段话，他说，安提阿安提阿，基督香气从此发，教会渐变地角共天涯。这两句诗呢就表明了灵修院他们宣教的方向，就是要把福音从安提阿传到世界各地去。在1946年秋天的时候，圣灵启示灵修院的师生呢要差派工人转向大西北新疆耶路撒冷。张古全牧师呢也20多次的传讲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信息。于是呢刘淑媛、张美英两位年轻的姐妹他们就开始往西北去。1947年的春天，有两位姐妹跟一对夫妇呢也先后到西北。
那在当年的十一月呢，就到达了新疆的哈密，和当地的教会呢一同来配搭和侍奉。到了1948年的春天，圣灵呢又催促几位姐妹往西北去啊，他们从不同的方向出发到新疆，没有人的安排跟计划，也没有经会的资源，就凭着信心往新疆去。从1946年到1948年，哈，这两年多的时间里面，先后有六批人，总共42个人呢，经历了很多想不到的难处、危险，也经历了神与他们同行的恩典以后，到了新疆。那他们所走的路线、交通的工具、地方虽然都不一样，但是目标呢是到新疆去，却是一致的。他们的特点呢就是随走随传，秉持着到西北、到新疆，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啊这样的意向，就往西北去。他们在沿途呢也受到各地的教会的接待，而且在兰州、酒泉的一些教会呢，还管理一部分的人呢啊帮助当地教会的侍奉。那么一直到1949年的六月以后呢，他们才全部都到达了新疆。当1948年许多的工人陆续到达以后，人数增加了，于是他们就在哈密呢租了几间房子来居住。啊，大约那一年的秋天呢，他们就第一次派工人，像李道生夫妇、张俊廷弟兄他们，到天山的山脚的巴里坤县，啊，原来叫正西呢，去那里传福音、建立教会。而1949年的3月19号，在哈密的工人们呢，他们就自己动手来盖礼拜堂，啊，到6月5号的时候完工，也举行了感恩的礼拜。这时候呢，杨少堂牧师哈，他一直很关心西北宣教的工作啊。当他知道啊哈密的工人们已经到达、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教堂以后呢，他就替这个团体定名为哈密基督教西北灵工团。哈密基督教西北灵工团，所以我们现在所讲的西北灵工团，它的全名呢就是哈密基督教西北灵工团。那张古泉牧师呢，他亲笔呢把这个名字就写在他们的匾额上，挂在礼堂大门的上方。那从此以后呢，西北灵工团这个名称就正式的在各地使用哈。当时呢，西北灵工团有一份不定期的刊物哈，叫做《西北灵工》，主要呢是要向内地关心啊边疆宣教的弟兄姊妹们来介绍宣教的动态和真理的亮光。而且啊，在新疆各地传福音的功能当中呢，也借着这份刊物呢，彼此交流、传递神的话语跟意象，啊，认识神的恩典哈，也做一些生命真理道路方面的培灵的工作。啊，这本刊物呢是在上海出版的，主编是张古泉牧师，啊，1949年4月28号出第一期。开始的时候这份刊物油印，后来到了1950年的时候呢，改为铅印哈。也是不定期的出版，那参与编辑的有张古泉、赵西门、谢摩善等弟兄。一直到1951年，因为不能够再得到登记，就停刊了。所以呢，总共出了2卷，到了第二卷的第二期，就结束了。在西北灵工这份刊物的第二卷的开始的地方呢，这样写：我们的道路在祖国的边疆、新疆和西藏。我们的道路也在祖国的西方、印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阿拉伯、巴勒斯坦，这些地方是神托付我们所要走的道路，是他划给我们工作的地界。那这一段话呢，就很清楚地表述了西北灵工团的宣教的使命。他们宣教的步骤呢，是先在哈密建立总站，然后在新疆各地呢设立教会，再分派工人进入西藏，然后进入中东，广传福音，一直到耶路撒冷。这是西北灵工团，他们有一个很清楚、很具体的目标。那从1949年六月啊，献堂的感恩礼拜以后呢，紧接着他们举行叫五旬节的聚会。大会的消息呢，传到了内地以后呢，也传到了天山南北，很多弟兄姊妹就来参加，而且加入西北灵工团。赵西门跟文木林夫妇呢，也是在1949年的时候到达哈密。另外，从山东济南的灵修院也有人到达了新疆。这时候呢， 西北灵工团在哈密的总部呢，他们奉献为主的人就增加了很多啊，愿意全时间奉献的人呢，男女大概有50个人左右。那加上从潍县啊灵修院来的，总共人数就超过了100人。因此呢，他们就决定要有查考圣经、认识真理的一些训练和栽培的课程。他们就举办了第一次的圣经班。课程的内容除了圣经各卷总论的讲解以外，也包括教会历史，也包括唱诗跟音乐的理论的教导，让每一位工人他们可以传福音，可以教导圣诗。他们也常常去街头跟十字路口做布道的工作，在当地传福音。而且同工们除了在哈密以外，他们 也到天山南北各地去传福音，建立教会。他们呢都是受圣灵的感动，在灵里面彼此结合，经过全体的祷告印证以后呢，牧师就按手祝福，差派他们到各地去传福音。西北灵工团呢，他们强调说，他们出去的时候呢是不带钱粮，也不带入会，他们就是一个行李包，一个圣经包，凭着信心来仰望神为他们的预备。他们外出的时候呢，在特别是1949年50年的时候呢，曾经跟变传福音团的赵麦家弟兄呢曾经同住也同工过。他们两个宣教团体彼此之间呢常常也有接待访问，也曾经共同庆祝圣诞节。西北灵工团呢，他们到各地传福音的工人呢是本着圣经的教导呢来建立教会。他们不强调自己的组织，他们聚会的地方也不挂灵工团的牌子，出去宣教的团队这些弟兄姊妹们呢，他们男女都要亲手劳作，自食其力，通常是白天劳动，然后晚上呢就带领聚会。这是西北灵工团他们在新疆、在哈密以及在天山南北路那段时间他们做布道的情形。原来呢，西北灵工团的计划当然是从新疆开始，然后渐渐就往中东的地方去。可惜到了1951年的时候，逼迫就来临了。那一年四月的时候，张古泉牧师就被关到监牢里面去，而其他的同工呢，也相继的在各地呢都被囚禁了。因此呢，到了1951年的时候，几乎大部分的教牧同工都被捕了，因为牧人被击打，那么有一些少壮的工人呢就组成了临时的侍奉的带领的班子，继续在当时很严峻的形势底下继续侍奉。而到了后来，也就是说1951年以后呢，有一部分的人就回到了他们原来所在的地方，就是原籍的地方去。但是这些回去的人后来经过了一个阶段以后，他们又回到西北的福音工厂上。在1956年，人民政府呢曾经为西北灵工团呢平反，很多入狱的同工呢就被无罪的释放，但是张古泉牧师呢仍然被关在了监狱里面。而赵西门的妻子文木林和刘德明几个弟兄呢，他们也是在监狱里面就寻到了。在1980年，自治区的公安大厅呢为张古泉牧师平反，他们宣布说张古泉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恢复政治名誉，西北灵工团不是反革命组织，是宗教团体。当时呢受株连的一些人都被宣布无罪释放了。李道生、赵西门呢也是在这一年得到平反。这个事工呢，我们可以说他们从1948、1949年、50年到51年这几年的时间，在新疆、在哈密、在天山南北有一段时间的侍奉，可惜就因为整个局势的缘故呢就暂时停顿，他们就没有机会往中东然后到耶路撒冷去。但是这50年来这个宣教的团体，这个中国教会土生土长的宣教团体呢，他们仍然坚守在神当初呼召他们去的福音工厂上。有一些在50年代被分散到各地的同工，后来又回到了新疆，像李道生、张慧荣夫妇呢在七全府就建立了教会，而许多的同工呢今天还在。像2004年的时候，田佩锦和另外三个姐妹他们仍然在苏勒，而张古泉师母呢 2005年的时候已经91岁了，他仍然健在。那当我们来回顾西北林工团的时候，我就想起赵西门在1988年7月的时候，他在书乐啊写了《龟可断闸》这篇文章。他提到说1946年1月的时候，他听到神的呼召，说是无人去的地方你要去。他在这一篇文章里面说，为这声音，我将从主而来的血献与新疆。随之42年后，我在这无人的地方竟成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像邵西门这样的同工今天仍然很多。我们可以看到西北林工团就好像邵西门在十架归路这首诗歌中所唱的。
这首十架归路呢，歌谱各位都很熟悉，歌词呢第一节说，我心饥渴的爱慕十字架的归去路，火的时代催我走，不容稍有愁迟，认定十字架的血路，这是我唯一归途，认定十字架的血路，这是我唯一归途，随主到克西马尼，随主到独裸疆土，最后进入永远家乡，再无悲痛黑暗云雾。事实上呢，十字架归路这也代表家庭教会的精神。十字架呢，家庭教会呢，现在就是在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这样十字架的信息，这是他们最关心的。这一首歌呢，事实上我们可以一起来唱一次哈。
这是我唯一归途。